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我们是在导师的圣蛮经讲记，主要是在这个第一个大圣，就是第二如来究竟果的中的大圣道果，其中在悟一，如来果的中的第二个，就如来究竟会三圣。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在说明这个，当然菩萨圣、菩萨行者，他不会以他的成就的功德乃至所得的智慧认为是究竟的，所以他会继续的修学，最终目标就是成佛。那相对菩萨来说，那二圣呢，就是还有一些不圆满，所以因此先点出他的不圆满，那也劝导或者是给他们信心，让他可以继续的修学。好，所以开章略说，跟一章广说基本上就围绕在二圣还有丹心的，所以有一些部位，那所以才会以如来为究竟的皈依。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如来为究常住皈依这个内容上，那又分作人一、抉择、三皈，就一般我们说的三皈依，实际上真实的皈依是皈依佛，以本经来说，所以从圣意来说，都是回归到所谓的如来，所以人乐才入所谓的一圣，就为佛圣了。好，那从我们讲义的216页开始，就是我们上一期大概是从这边，十二的圣意会归中又先夺，我们说这个夺字大概是先说明的，就先取舍。那这个夺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主张的，所以这边所谓的法跟身，它不是真皈依的，真皈依就是皈依如来，那法指的就是这个大圣道了，身呢就是他所修学的佛弟子，那不是一般般初学的，而是已经有得圣位的，像声闻的阿罗汉，或是辟支佛，或者是菩萨，是大力菩萨。依本经来说，就是七地或八地以上的菩萨，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所谓的初学，或是贤圣身，也不是只是出国或是出地的菩萨，而是已经阶位很高的。好，丑恶会，所以先说明二圣非究竟嘛，所以最终还是要皈依所谓的如来。好，那在人二从讲义的218页开始就回归到一圣了，那佛说的一圣道，它是如同狮子吼，如狮子它是无所谓，所以是正说了义说，而且是决定说了。那接着是第二个项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丙一的大圣位一圣道果中，丁三正说，我们前面是讲的是悟一如来果的，接着是悟二的如来的境智，那就会牵涉到如来的智慧还有他所缘的这个真理啊。好，那一开始从几一的略说，我们讲义的221页开始啊。那几二是广明啊，那在略说就先说明圣谛啊。那圣谛又分作两种，一个是上上智，一个是第一智啊。那上上智就是声闻的所成就的啊，它可以断所谓的见烦恼修烦恼啊，见修恶惑。但是呢还不究竟啊，对一般人对世间来说，他已经是属于出世间的了，所以在导师的讲义在220页这边，他是用这样子声闻缘觉的观这个四谛的智慧啊，他就观圣谛智啊，这属于第一类了，那如来的才是第二类啊。虽然是对世间一般来说是属于出世间，但是跟佛来说还不够，所以他不算是所谓的上上智，所以他所缘是见智的。那 到底观世谛是顿见还是见次来观苦集灭道哈？这个再从讲义的221页这边就分别了哈。不过本经的判色或是本经的定义，大概声闻啊，辟支佛、阿罗汉，大概是属于见次见真理哈。那只有如来或是用一圣的法，才有办法顿见灭谛哈。所以这个就是佛或是如来跟二圣之间的不一样哈。所以二圣的这种所谓的观智啊，观世谛的智慧啊，是属于见次的啦。那佛才是所谓顿见哈。所以是出世间的上上智呢。好，那除了出世间上上智之外啊，还有另外一种叫第一义智。那第一义智是用金刚预定啊。那从我们讲义的222开始，那金刚预定就是用金刚来比喻这个智慧啊，智慧如金刚一样，可以断一切世间的物品。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啊，就说明。应该是第三页的哈。金刚有分两种，第一个是世间的金刚石，就是我们俗称的钻石。钻石的硬度很大哈，所以它可以坏一切啊，不被一切所坏。第二个是属于菩萨的金刚宝。好，第一类的金刚石，世间的金刚石，世间的钻石，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虽然呢是在世间是硬度比较大。不容易摧坏啊，但是如果把它放在龟壳上，用羊角，好羊的角去锤它，它就会破了。那第二类的菩萨的金刚宝，它是不容易，不被世间法所坏啊。所以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这两个，所以这边的金刚预定就是形容智慧啊，如同金刚啊这么坚固，所以它可以断一切的烦恼。那如果跟佛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第一义智就是金刚预智呢，只有佛才有，因为它是断了一切的无明烦恼习。如果以本经来说，一切的烦恼还有习气，依着五住烦恼来分嘛。前四住烦恼就是共声闻佛教的烦恼，就是共阿罗汉辟支佛所断的。那第五无名住地的烦恼，这只有如来才有办法断。所以这边的第一义智是就是讲的是金刚预智啊，只有如来才有办法成就。好，那接着我们看223页啊，我们上次是讲到这边的啊。那这样的第一义智呢，就是如龙文上面这边的啊，这个第一义智呢，它是因为断了无名住地嘛啊，所以才叫做金刚预智，那是属于导师解释的第二类圣谛智啊，就佛如来才有办法成就啊。好，那在223页的第三行啊，算是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不可思议的空智啊。那空智是佛才有办法成就的，所以也叫做佛智啊，在223页的第三行开始啊，注意不是凡夫二圣十地，乃是最后菩萨啊，就最后生的菩萨也没办法去思量了哈，就是没办法去，因为没有经验啊，没有这样的经验哈，所以没办法去比较衡量啊。导师啊，一样在《般若经讲记》里啊中在解释这个心经啊。《般若经讲记》实际上它分作两个大部分了，前大部分是解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金刚经》了，那后一部分是解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所以在后面啊，应该是186页开始啊，那边就说到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理解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有所谓的轰云托月法。那我们后面也会看到，我们的讲义后面也会提到，就是佛要讲出他的圣身所体验的这个境界啊，他没办法直说了，因为我们没办法了知啊，所以用所谓耆那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心经里面都用所谓的否定的语词嘛，在诸法是 诸法空相嘛，不生不灭，好，那是故空中无什么嘛，开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缘起啊，乃至无智亦无德，所以要用否定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说，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些法，就有可能体验到这个甚深的诸法实相啊。所以这边的空字一样的啊，刚提到导师在解释《心经》讲记的那个部分啊，就《般若经》讲记186页，他提到，就像我们去跟这个眼睛从小就看不到的人去描述白色，这个就很难去描述了。如果你跟他说白色就如同白鹤啊，白的鸟一样，他去摸他觉得白色是动的。如果又说白色像雪，下雪的雪，白雪一样，你去摸他去摸的时候就会觉得白色是冷的了。所以这如同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去了知真相的时候，再怎么的描述啊，有时候都会不正确的，甚至会增烦恼。但是呢还是要说，所以我也比较用我们生活经验到的事物去说明。所以从人与人的交往，或从我们这个生存的个体来说，没有一个独存性，我们都是依赖他人才有办法生存在这个社会环境，所以这个叫无我嘛。我是怎样的概念？我在印度宗教一般人的概念上，我就是主宰，我就是什么自有自成，它实际上跟自信是有相关性的。那从时间来观察，它一直在变化，所以叫无常。所以无常无我是依着我们的生活经验最容易体验这个很接近所谓的诸法实相。那如果超越了或者是更深入的体验，就有可能达到所谓的一切法空的清净啊。好，那这边所谓的空字啊，这边要稍微说明的就是不可思议的空字。这个空字啊，跟导师下面就提到嘛，就是通达一切法空的般若。般若这个语词虽然我们把它理解可以把它解释成智慧的，但是智慧是比较共世俗的，共一般的人，所以现在智慧大概是在一般人的使用语言上都会用。但是佛教讲的般若，佛教讲的智慧实际上是不太一样，并不是你 IQ 多高啊，智商多高就是有智慧。佛教讲的智慧，第一个你一定要所谓的无我，那大圣讲的智慧一定要包含的大悲，所以般若本身就是跟悲是相应的。那我们在福缘的这个大门的偈颂嘛，因自心悲，悲亦自达，自悲无碍，才有办法成就所谓的圆满的大菩提嘛。所以它并不是单单的只有所谓无我的智而已。所以这边所谓的空字就是通达一切法空的般若，导致这边解释嘛，所以是佛才有办法彻底的体验了知。但是本经的空字跟般若经名称一样，内容上似乎是不太一样了。好，最后一行在223页最后一行，所以二圣呢没办法了知法空性，这个是本经的主张了。那这跟般若学系所说的三圣同证法空，那三圣同证法空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说嘛，三圣依着无为法，所以这边的法空就是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性而有差别。那这个大概是我的注脚从436开始都是有相关的。那唯识学这么说，所以二圣呢是没办法在224页，二圣没办法断的是所知障，所以他没办法通达一切法空性的原成实。一切法空性就唯识学系的解释啊，空性就是原成实性，那这个原成实性呢它是有不同的诠释的。那这个空字的解释啊，像注脚的436齁，在前一页瓜弗一是楞伽经啊，这边是说佛是为了单 害怕无我的众生呢，所以用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啊，用不同的语词来诠释啊，这个所谓的空啊、无相这些诸法实相的别名啊。那在瓜福山就是我们本经啊，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243啊，那或者是我们后面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他在讲这个，在就是这边荧幕上这边，或者你翻到讲义的243开始，有没有如来藏智就是如来空智，所以这边就开始就解释这个所谓的空智啊，那这样的如来空智啊。不是一般圣者，一般的圣者是包含的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是不能见的啊。那有两种空智，一个叫空如来藏，一个叫不空如来藏。如果大家对大乘起信论还有一些印象熟悉的话，我们那边有在讲这个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啊。那空如来藏并不是说这个如来藏没有，而是说如来藏本身从始至终不跟烦恼相应，所以经文是离脱逸一切烦恼障嘛。那不空如来藏是说明除了跟烦恼不相应，就是他心啊，应该说本质清净、自性清净之外呢，另外的他具有无量的功德。那这个所谓的无量功德，就是我们在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常用的一个语词，叫称性功德。好，就是这个在注脚的瓜福山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讲义啊，应该说注脚436的瓜福山啊，那讲义的243页啊，导致诠释啊，瓜福山跟瓜福寺啊。好，那在这样的空智啊，虽然也是要通达啊一切法空性，为什么跟般若学习不一样？这根源的差异是啊，像注脚437啊，就中观这个系统，他认为二圣也是有办法通达所谓的一切法空啊，但是呢，对这个法无我不圆满修啊，像隐月称的入中论啊，在瓜福寺啊，应该是注脚437的瓜福寺啊。那在注脚438呢，就是唯识学的主张，他认为二圣没办法断所之障，所以他没办法通达一切法空性啊。那这个说明，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这个对照表，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就中观的系统来说，三圣是有办法断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因为他所知障对应的就是修惑，但是没办法断的是习气。那唯识学它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呢，个别都对应见惑跟修惑，还有迷于道理，还有染于事相。本论这边本论就是大乘起信论了，那就大致上是可以理解本经就是如来的空智。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本文上面，所以如来的空智他强调的是一切众生呢，他本具有的如来藏。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243页开始。好，那我们接着呢，就先大约跟这边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就先看到243页，224页，在标题算是第二行了，这标题鬼事，所以断一切烦恼障就开始要解释这一句话，所以我现在大概是把它切开了，开始要解释，就是标题鬼事是要解释这一段。那本经所说跟唯心论相同啦，所谓唯心论呢，就是强调心，那跟唯识的差异，识是虚妄分别啦，心呢是自性清净的啊，所以呢还是强调那个众生呢本具如来藏啊。那如来藏我们刚刚有先提过，有两个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它有两个空如来藏，强调的是这个如来藏不跟烦恼相应啊，从始至终。不空如来藏是如来藏除了不跟烦恼相应，他还具有无边的功德，然后，所以 跟唯心论相同，所以本经强调的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空智呢，是断一切烦恼障。那障是有积聚，如同这个库藏，就是放东西的地方了。所以无明住地烦恼众多积聚在一起，一起就放到很，就如同这个烦恼就全部在一起，放在一区了。那升起一切的烦恼，那还包含的所谓的上烦恼。那上烦恼我们之前有解释啊，就是随烦恼，除了根本的烦恼之外，还有它的附带的比较明显的比方我们说国王嘛，国王或者什么什么大臣初选有个头衔的比较大的官啊，那后面有很多随从，所以烦恼也是一样，有个主的出升起之后，有他附属的或者是比较次要的也会跟着升起，所以总的来说叫做一切的烦恼障，就烦恼聚集的地方。好，所以佛智是可以化一切的烦恼障，而且是究竟圆满，这个也叫做究竟智或第一智。那我们刚好提到嘛，第一智也叫做金刚玉智，就前面这个字呢也是二圣没有的。导师这边讲到声闻缘觉没有这第二类字，所以第二类字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上上字，出世间的上上字，还有第一义字，请大家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义有提到像222啦，还有220，这边上上智第一智大概都是如来才有，所以没有这些所谓的第二类智，所以因此他没办法来断一切的烦恼障。好，接着下面标题鬼舞这边，上面所说的出世间上上智是曰顿见嘛，所以相对于声闻的这种所谓的观地智、观圣地智呢，它是属于见次的呢。所以出世间上上智是强调是顿见啊，顿的啊，顿断顿知啊。那这样子的第一智呢，是从到底有没有办法断这个无明住地说。所以这边导师就将前面那两个字再稍微的区别一下了。好，由于呢，因为这个声闻缘觉的智是见次而非顿得，分断而非究竟，所以这个见次非顿得指的就是他没有出世间上上智，分断而非究竟就是他没有所谓的第一义智，这样可以哦。所以这两个实际上他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明了。所以他的出圣地智呢非究竟智，只能说是朝向这个圆满的菩提，就是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所以这个从结果来说，就圆满菩提来说，他这个出圣地智是通向无上菩提的因智，就是因地的因嘛，因这样子的观慧最后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圆满菩提，所以它不是究竟智，究竟智就是果智圆满的结果。所以在般若经也说，请看225，一念相应妙会，断一切的烦恼习气成佛，这个是从究竟断的。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的一念相应妙会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第一智，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嘛，在222页第一字是金刚玉字，所以这个所谓的一念相应妙会，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看过了，在般若经这边嘛，像我们这边看第一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边就提到一念相应会得，所以这个一念相应会基本上指的就是金刚玉定，就是菩萨最后心起了这个如金刚般的智慧去断一切烦恼嘛，所以这个叫无间道，第二个刹那叫解脱道，就是佛，所以这个一念相应妙会。那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一念相应妙会。这边说修行菩萨的时候， 都是以无性为自性，这个所谓的无性就无自性。所以导师的书上用这个所谓的无自性呢，就是依着什么空去当法的自性啊，所以这个无自性，这个一开始的观察观慧啊，导师的书上有时候用观慧这个词。当然观慧简单的广义的意思就是觉着分别对象啊，但是你用的方法你的法门是什么，你是观他的无自性啊，你这个可以叫做空观啊，这个导师很常用空观空慧啊，或者是观慧啊。观慧是广义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毗婆舍那正观正见或是观啊，这很多相同的名词。但是如果你的方法是观它的无自性空，那当这个时候就叫空观或是空慧了。所以这边就提到以无性为自性嘛，就是观法的无自性，最后它可以一念相应妙会证得这个无上菩提，证得菩提。那如实觉知，所以体证的当下是如实觉知，四圣地都无所有，并不是没有，而是超越人所，也就是一切毕竟空了，之后成就这种种功德。那这描述跟我们的经啊，似乎是还蛮近的，就我们前面有提到，因为如来智是顿见嘛，顿断顿知，像220啊，这边有提到。好，不过本经强调的是直接观灭地啊，所以后面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圣地啊，就是我们接着看这个名圣地这个内容啊，实际上啊就是佛所体验的境界啊。但是这样境界呢，有趣的是这样境界，他会用四地中的灭地去诠释啊。好，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啊。好，我们看经文啊，在225页啊。这边要明圣地嘛，前面是说圣智，圣智包含两个，出世间的上上智，第一义智。经文世尊圣义者，就圣这个意思，非一切声闻缘觉，还有声闻缘觉成就有量功德，声闻缘觉成就少分功德，名之为圣。这个我们看古文啊，或者看这个，尤其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啊，当然我们这部经不是的啊，但是如果你看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像举瑜伽师地论啊，这个非字啊，就要很注意它的非是包含在哪里。然后这个非啊，这个非，它是非到哪里啊，像非，如果是这一句话是非，非到后面的啦，全部都是非啦，就是不是声闻缘觉所成就的有量功德少分功德叫做圣。圣这个意思啊，圣这个字的意思不是啊，所以它的非是非到这里。像下面是有比较明显啊，圣地者非声闻缘觉地啊，亦非声闻缘觉功德，所以它这个是比较明知道是短嘛齁。那我刚说这个非齁，第一句话的非啊，它是很长了。好，接着世尊，此地如来应等正觉初始觉知，然后为呢无名阙，这个字叫阙，古字阙，缺少的去声，就去声就是第四声。那古德在注音它有很多方式，好，所以只有如来才有办法真的觉悟嘛，然后为无明确障，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障，就是如同仓库聚集，聚集导师的解释是聚集，如同仓库一样的世间，所以叫无明确障世间现开现言说，开现言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导师的解释是把它区开啊，就是开是一个字，开是显现言说啊，是故名圣地啊。他先说明啊，二圣没办法了知嘛，就还是也我们刚前面也有类似的那种概念啊，所以二圣有一些不足啊，才说 最终的目标，或者是最高的成就啊，就如来。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好，要解释这个圣地啊，就这个名圣地，实际上就导师的标题啊。所以先解释这个圣的意思啊。那圣呢，梵语叫阿里耶啊。那我找了注脚的439啊，我不是很确定啊。像瓜福一啊，在敦伦啊，他所收集而写的瑜伽论记呢啊，他有提到啊，阿里耶此云圣啊。那我说不确定的意思就不知道导师是不是就是如同我找的这些文献啊，不过我们也可以提供参考。好，另外的在法藏瓜福二啊，法藏大师的大乘起信论的译记啊，就是一样是解释的。那这边解释阿里耶或是阿赖耶啊，他认为的啊，在真谛三藏啊，他是把它翻作无末世啊，这个我们在导师的起信论讲记也有提到啊，应该是解释阿赖耶识的阿赖耶这个词的时候有三种解释啊。好，那里啊，像我们下面瓜福四啊，那里我们是引了其中一个啊，无末，末是消失不见啊，所以呢，意思就是它不会消失不见啊，就是维持的意思啊。好，所以接下来啊。还有提到玄奘大师呢，就译翻作藏室啊，藏室有设藏，那收藏的意思的，就像种子或是仓库收了很多种子啊，或者谷类啊，稻米啊，谷仓啊。那无末呢是不失啊，认识不失啊，维持啊，所以它是一个意思，但是名称不一样。这是法藏大师的解释啊。好像瓜福寺这边所举的，好像导师的解释，第二叫做圣者，好像他举的像这个应该是圣观自在大悲咒阿利耶波罗揭谛，这个大悲咒了。好，第二个是真谛，真谛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末，末是失嘛，所以它是不失的意思，认识不失。第三个就是玄奘大师，感觉上是跟瓜福二的法藏大师的解释还蛮近的。那瓜福三我只是取这个阿里耶的梵文，或许就是这个啦，就是瓜福三的第二行 Arya 这个 ARYA 这个。好，看为本文了啊，就梵文阿里耶是圣哦，那圣跟正正法的正是有点相近哦，所以导师的解释哦，这导师的解释，能正见正法哦，得这个所谓正性决定，一般说得正性决定啊，就是至少声闻的这个修学次第上就出果，菩萨呢。也是初地啦，一般就是广义，比较广义的说法，所以导师说这个叫圣。但是圣呢还是有究竟不究竟，圆满不圆满的差别，所以唯有究竟圆满才是这边或者本经所说的圣的意思。所以依此依这样的定义来说呢，不是一般的或者不是身无缘觉哦，可以叫做圣哦，所以非嘛。那因呢？哈，身无缘觉所成就的少分功德，还有有量功德是不究竟不圆满哦。不过照导师的解释啊，他是非只有到这里了，他认为是这样子哦，非一切身无缘觉，他是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应该有可能飞到后面了，就我刚刚一开始的哈。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啊，如果从早期佛教啊的说法，或许声闻缘觉也可以称为圣啊。不过依本经的判色来说啊，这样的声闻缘觉称为圣啊，它所依的只是有限的或是少分的功德。好，从究竟圆满啊，接着看下面啊，就佛才有办法叫做圣啊。 那佛所成就的啊，所宣说出来的叫做圣谛啊，所以它是有两层意涵呐、啊，就是他体验到的这个圣身意，或是诸法实相哦，由他说出来的这个叫圣谛哦，应该说有两个层面，因为体验到的超越人所，基本上没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嘛，但是不描述，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办法修行体验到啊，所以还是要说出来。所以这两个层面呢、啊，就叫做圣谛啊。这样的圣谛呢，也不是声闻缘觉有办法成就的啊，那也不是声闻缘觉的功德啊。好，这个就先说明圣还有圣谛啊，就戒说了啊。戒说意思就是先定义一下啊。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的226页啊。好，接着解释这个经文，就是下面这一句啊，在标题人三啊，是下面这一句啊，初始觉知的啊，就是唯有佛跟佛才能就近的了知，体验到这样子的甚深境界啊。就如果依的本经的说，就是圣谛啊。那初始觉知呢，哈，导师引《涅槃经》啊。说世间呢，皆处于这个无明确嘛，所以没有智慧能破，唯有如来乃能初破，叫做最大觉。所以这边初始觉知意思就是唯有佛才有办法冲破这样子的无明的确呢，下面指的就是卵了。那般若经的这句话，如果我们对应呢注脚的440啊，应该说涅槃经的这句话啊，对应注脚的440，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导师呢应该是依着瓜甫二的吉祥大师的内容。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先看瓜甫二啦啊，瓜甫二他是这边引涅槃狮子吼啊，那这个所谓狮子吼记实际上就是瓜甫一啊，就是佛说法之后用这个记诵再诠释一下这个内容。那我们也强调，我就看过所谓的狮子吼，就是这样说法是了义，而且是决定说，了义是决定说嘛。所以呢，这边瓜甫二的这个寄送呢，跟导师的基本上都一致。我说一致是完全字，这个字都完全一样。但如果我们对回去瓜甫一的大般涅槃经呢、啊，实际上可能只有第一句话比较接近，世间皆处无明确嘛，那跟最后一句话是故称佛为大觉比较接近而已，其他的中间的描述没有很一致。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我只是说他可能是依据这个吉藏大师的解释啊。好，接着看回本文的人事标题这边，那当然这两句话是有延续性的，所以这接着解释，然后为无明确障世间呢开现言说，就世间的众生呢都裹在这个所谓包覆在这个无明障里面，这个障雀就是无明的如同这个卵里面包在里面，所以不能出来，因为没有智慧，不能破卵而出或破茧而出。那佛破了无明烦恼得大自在，所以才有办法为众生来开示。那这样众生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无明确障来做诠释，来形容这个众生，就也是形容世间的开示显现演说。所以初始觉知比较难解释，导师是说唯有佛跟佛才有办法破，开始破了。好，接着看人五就解释是故名圣谛这个。所以这边名圣谛我们刚有提到嘛，就有两个层面，是佛所体验到的圣身境界，但是呢还是要借由众生可理解的方式语言文字来说明。好，接着看人五，那如实的地理就诸法的真相是佛所成就，而且 是佛所宣讲出来的，这个叫做圣谛啊。谛本身有真实不颠倒性啊，就是诸法实相、法性等的义名。那诸法的实相是一切法的法性啊，就是法性基本上就是法的真相了哦，或者法的本质哦，法的真实。不管佛出不出世啊，体验不体验，这样的诸法实相它不会改变的。那本经呢，它所强调的这样子的法性或实性呢，或者是佛性哦，请大家注意这最后一句话的三个语词哦。就本经来说，它是把它等同啊，实相、法性或佛性，一切众生平等，而且是具有啊，是有啦啊，不要这么强烈说具有，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有这样子实相、法性或佛性，但是唯有佛才有办法圆满的觉证，所以叫做圣谛啊。好，那接着是我们前面已经属于讲了这个如来净智啊，一开始的略说啊，就名圣谛。还有名圣智，我们刚刚说圣智呢是包含的上上智，那上上智是相对于断烦恼或是观真理的时候是顿观顿见真理，还是见次见，或是断烦恼是顿断还是见次断而区别。那第一智是说到底 有没有办法真的究竟断一切烦恼，那主要指的是有没有办法断无明住地的。好，所以接着是要广明哦。那我们看一下广明有什么样的内容。广明可以分两大项啊，根一出圣谛体，根二是明圣谛义啊。那一样，圣谛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解释，稍微解释了这个所谓的圣谛，就是佛所体验的深深义嘛。那这个核心是什么？那这样的核心或者是这样的圣深的道理啊，并不是一般有办法理解，所以先称叹他的圣深，接着要劝信解。好，第二个呢，就再进一步的阐释这个圣谛的意涵，又分作三个小点，就是心一到心三啊，所以总说二圣谛，别说是圣谛，最后结成一灭谛啊。就本经来说，一观灭谛是顿的，顿观的啦。这是这个灭谛也是等于这个圣谛啊，我到后面会提到这个哈。好，在经文啊226页这个经文哈，就是要先探这个圣深啊。圣谛者啊，说圣深义啊，唯系难知啊，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啊。那何以故啊？此说甚深，如来之藏啊，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非一切声闻缘觉所知。如来藏处说圣谛义啊，如来藏处甚深，是故圣谛义甚深。唯系难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所以这边呢，又刚已经提到这个圣谛是如来所体验到的境界啊，但是呢，实际上啊，这样的体验的境界呢，也等同于所谓的如来藏啊。所以这个如来藏也是属于甚深的啊。那既然这个如来的藏嘛，是由如来所阐释、所体验到的啊，所以这样的所阐释出来的圣谛，一样也是甚深，也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理解。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那此下广明啊，广明实际上就是标题啊，极恶极恶的这个标题。先从如来藏，也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圣谛嘛，就是诸法实相，那也是佛性，也是法性，如来藏也是啊。来啊，先说明所谓的圣谛的体性，就是标题啊，出圣谛体啊，有没有？标题这边啊。好，那圣谛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内容啊，它的内容实际上是甚深难以知道的。那我们接着看227啊。那在这圣经常说啊，甚深最甚深啊，唯系最唯系，难通达极难通达。 这边的描述大概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甚深意啊，或是甚意地啊。好，因圣地啊，是前面如同前面一样啊，凡夫二圣菩萨没办法完全的了知啊，要有穷深极细的佛智才有办法通达。那佛智呢，啊，就是我们或者后面也会提到的啊，像如来的空、如来藏空、如来空智、啊、如来藏智，这个也是，或者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义智。或是上上智、哦、那这边的穷深就是很深的意思，极细就是这是实际上就是解释经，就是上面大圣经说的这个甚深最甚深、哦、导师用穷深来做解释啊，维系最维系就是极细嘛、哦、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41瓜福一的解释密经、哦、它的说明或者他的描述刚好跟导师有点他是先维系再维系啊，维系即维系，甚深即甚深的啊，那难通达极难通达。好，下面除了解释密经外啊，像瓜福二还有瓜福三啊，应该瓜福三啊，瓜福三是解释密经的不同的译本，佛说解结经啊，是真谛大师所翻的啊，在瑜伽师地论也引用到了啊。那在色大圣论释，像瓜福六的解释啊，这边解释是有是不太一样了啊。就是说佛身甚深最甚深的啊，他是用这样子。那什么意思叫出佛法身甚深？这讲的是法身的自性，好难以了知啊。世间的聪明者啊，所有的智慧都没办法理解。那最深深是说明法身差别，好，一个是法身的自性，一个是法身的差别。那这个是声闻的所有的智慧都没办法去了知的，所以用12种来描述这样的甚深意。那12种呢，就是在导师的四大圣论讲记也有了，那我是引了其中的第12个瓜福七，就瓜福七的内容。第12个是不可思议甚深，那佛巨大方便，所以他可以通达烦恼而成为成就菩提，那也可以离生死成就涅槃。那我们就先休息啊、哦，等一下从这个接下来的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知啊、不能信啊、哦，再接着解释。